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王毅南太行或引发中西新冷战，邓宇文称担忧成立，但南太想从中美两边受益。
其实南太国家就要引入中国的力量，说白了的话，就是南太国家想从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一个从中国得到好处，一个从澳大利亚、从美国得到好处。
Quad 东京峰会聚焦中国，东道国日本任重道远。
美日同盟是确保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了。由于中共的崛起以及中共屡屡展现他企图用力量来改变现状的一个尝试啊，凸显出以前呢、美国对中共的一个吓阻的力道已经不足以阻止中共对外扩张的一个野心了，所以必须要再度的加强。
专访许成刚，谈俄乌战争与中国防疫人民战争的关键性相似。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它的共同性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
美国德州一小学发生枪击惨案，21人遇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刚刚结束被认为旨在抗衡中国的亚洲行回到美国。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紧接着星期四5月26号开始出访南太国家。中国据报希望10个太平洋岛国支持一项涵盖从安全到渔业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议。不过其中的密克罗尼西亚国总统戴维·帕努埃洛表示，密克罗尼西亚认为该协议应该被拒绝，他担心这会引发中西方之间的新冷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5月25号驳斥了新冷战的说法。有分析认为，王毅紧随拜登之后出访南太，表明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角力加剧。美国之音记者陆洋连线采访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邓宇文。
邓宇文先生好。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介绍，王毅率领20人组成的官方代表团5月26号到6月4号访问所罗门群岛等8个南太国家，并且与另外3个国家进行线上访问。王毅一行此次南太之行备受关注，中国希望南太十国批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协议。据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媒体看到的协议草案，中国将寻求与近10几个太平洋岛国达成涵盖警务、安全、数据通信合作等方方面面的区域性协议。这个协议据报已经引起至少1个国家的反对。目前已知的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这个国家的总统认为中国意在通过该协议控制太平洋国家，威胁地区稳定。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咱南太这个10多个国家的话，如果仅仅有1个国家的反对，按道理来说，就他这个会上通过这个协议，事先已经协调好了的啊，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才会说。那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他那个，如果是他反对的话，那是不是又有所这个变化？但是他讲中国通过这个来控制，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应该来讲好像讲不通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希望别个国家明明知道你来控制我了，我还来跟你签这个协议，而且何况现在澳洲和美国都在反对这个什么中国跟所罗门的这么一个这个警务协议，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这个我们讲这个。那么这个国家的反对意见，我觉得它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那当然，这个是否具体是否这样，只有看这个协议内容，我们就是说就完全公开之后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嗯，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帕努埃洛给其他受邀批准该协议的太平洋国家写信，要求他们拒绝这项协议。 称该协议会引发中西方之间的新冷战。中国呢拒绝新冷战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称，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受到岛国人民的普遍欢迎。您的观点？
就是这个总统如果说这个说法，说因为中国跟南太四个国家签了协议，会引起西方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反对，然后在南太引起这个新冷战，这个担忧从道理上是可以讲得通的啊，从道理上是可以讲。确确实实我们讲这个中国跟所罗门的这样一个签协议，叫美国、澳洲反对很大，但是这里面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说中国要强把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什么这个协议强加给这些南太国家，因为恰恰相反，是这些南太国家是要引入中国的力量啊，引入中国的力量叫之后呢，就他即使说白了的话，就是南太国家上就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一个从中国得到好处，一个从澳大利亚、从美国得到好处。比如讲，我们讲前面的堪贝尔到所罗门等南太这些国家也去组织一些国家，这个开了一个会。那么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势力的引进，堪贝尔美国是十几年都不照顾这个地区了啊。那么这些国家也对澳大利亚是一肚子的冤气，觉得这个澳大利亚这都对他们来说指手画脚了，所以说他们要引入中国的力量来平衡美国跟澳洲的力量，恰恰是他们想把中国引入，那么中国才能够进入，否则的话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这个打算，中国想进入也进入不进去啊。
亚太地区正在成为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与中国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热点地区。拜登总统星期一5月23号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13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被认为是抗衡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一项安排。有观察认为，中国早在2006年就在太平洋岛国有所布局。当年的4月5号到6号，中国和斐济共同主办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2014年和201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出访太平洋岛国，双方建立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进一步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参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会联手应对中共，抑制中共在南太平洋的扩张，最后有可能迫使中国退出角力。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大存在啊，不大可能。现在是我们讲这个从南太国家的形式来，明明是这个就是说背对应对的一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恰恰是美国在也在被动应对啊。因为我们讲美国退去这个南太已经很多年了，虽然美国的力量这个我们讲这个它的整个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力量比中国强，但是从南太国家来讲，我们讲除非多一个最坏的假设，就是说美国要求就是你是这是南太国家，你必须站在我这边，否则的话我对你们采取这种制裁的措施。但是我们想想看，南太国家它不是那种所谓的高科技国家，你跟它计较什么东西啊？它大量的农产品都卖给中国，不是卖给，就是说你制裁我，你不就是制裁的农产品我可以卖给中国，不算是你高科技，我说有含有美国技术，我就给你统统给你制裁。如果比如说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话，你美国从来没有跟南太国家搞过什么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恰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如果是说要再跟中国在南太竞争的话了，不大可能说可以迫使这个中国退出这个南太这样一个这个竞争的人，因为南太国家对于美国来讲呢是吧，这个你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不太好能够使出劲的这样一个小国来的，如果对美国来讲，你花了很大的资源，来这个就是说让他们不靠近中国，那他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有个成本的一个考量的问题。对美国来讲，其实他对南太亚不计算建一个，就是怕中国在南太部署军事设施，因为我们讲南太国家的给夏威夷，有一些国家给夏威夷给和夏威夷距离很这个不是太远， 那么呢，他怕他会说威胁到说美国的第二岛链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所说的跟距离夏威夷比较近的话，美国才懒得管所谓的南太国家。
感谢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邓玉文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拜登访亚刚结束，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二5月24号与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金盛汉通话，讨论了朝鲜刚刚发射3枚弹道导弹的事件。
白宫的一份声明说，两人都同声谴责朝鲜破坏稳定的弹道导弹试验，并承诺会在两个人密切协调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稍早前，韩国报告说，在美国总统乔·拜登结束对东北亚地区的访问后的几个小时，朝鲜于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在向记者发布的新闻提示中说，朝鲜从平壤的顺安地区向其东部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这些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也报告说，朝鲜发射了类似弹道导弹。日本和韩国都没有表示朝鲜的弹道导弹的射程有多少，以及可能在哪里降落。美国官员之前一再警告说，朝鲜准备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或前后进行远程导弹试验，甚至也许会进行核试验。拜登星期二晚间结束了对韩国和日本的6天的访问，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经常是他讨论的话题。星期二，在由该地区民主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组成的四方机制的会议上，拜登和其他三个国家领导人谴责了朝鲜破坏稳定的弹道导弹开发与发射。朝鲜今年已经进行了17轮发射，包括3月，朝鲜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近5年来第一次进行此类试射。朝鲜试射武器有多种动机，包括给美国施压，巩固国内对其领导人金正恩的政治支持，确保新武器的性能，以及展示威慑力。
QUAD 东京峰会聚焦中国，东道国日本任重道远。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5月24号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焦点仍放在如何面对因中国改变现状，从而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所构成的挑战上。专家认为，日本需要强化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阻吓力，并担负团结 QUAD 成员在俄乌战争的举措、区域经济框架等角色。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 QUAD 5月24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四国领导人重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之目标，同时聚焦俄乌战争以及向太平洋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等议题。日本是本次峰会的主办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2016年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的概念。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跨的最初就是日本提出的概念，用他的话说，是日本以印太地区的领导者的身份提出的一个排除中国的区域大国共同参与之框架，也就是联合对抗中国的框架。所以跨的对日本的意义比其他的成员国更加重大，特别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日本周边局势更加不安定。岸田政府深知必须在这次实体跨的峰会中取得一些显著的进展，才能与中国对抗。常伟贤告诉美国之音，
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については意見が割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オーストラリア、それにインドがですね。
为了使跨的峰会达到某些共识，岸田文雄正面临着一些有相当难度的课题。首先是跨的需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题取得共识，以及寻找共同的应对措施。在成员国里面，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印度既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没有谴责俄罗斯。 另一方面，跨的四个成员国都为乌克兰的难民提供了支援。因此，我认为岸田文雄会以共同支援乌克兰难民为共同点，发展跨的对俄乌战争的共识。对于俄乌战争所引起的连带问题，常伟贤表示，岸田文雄必须推动成员国共同支援受到战争牵连的国家。他说，
今一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昇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エネルギーをですね、どうやってこの世界的に供給も、
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短缺，让能源与食物的价格都在短期间内突然的上涨。一些贫穷的国家由于能源与食物的匮乏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例如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治局势最近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而当越多的国家变得不稳定的时候，就越会激化美中之间的竞争，更需要考虑将哪个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那么日本就必须在 QUAD 中整合意见，促使成员国共同决定支援哪个国家。常伟贤指出，除了 QUAD 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供应链等方面的现有协作之外，拜登5月23日正式于东京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中，日本显然也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常伟贤说，
この中国がこの非常にお金持ちであることに原因があります。軍事力の近代化も、それから一帯一路の構想もお金がないとできないんですね。
中国的预算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实现军力现代化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他们有充裕的资金投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来说利润丰厚，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庞大的债务，导致中国利用追债扩大其影响力，例如要求租用债务国的港口等作为中国的军事据点。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不依赖中国的经济架构。拜登在东京启动 IPEF， 反映出他对日本扮演的角色寄予厚望。常伟贤指出，印度对于 IPEF 强化供应链的部分深感兴趣，但是印度希望其他的部分能有弹性或是有条件的参与。日本应该会居中扮演协调的角色，也会利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长期合作的基础，吸引东盟国家广泛参与。因此这次的 QUAD 是日本拉抬国际声望的绝佳时机。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召开这次跨的峰会的宣传焦点不在于拉抬日本的国际地位，而在于拉抬日本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以及日本在跨的声量。他说，
美日同盟是确保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了。由于中共的崛起以及啊，中共屡屡展现他企图用力量来改变现状的一个尝试啊，凸显出以前呢、啊，美国对中共的一个吓阻的力道，已经不足以阻止中共对外扩张的一个野心啊，所以必须要再度的加强。但是随着美国啊相对国力的一个降低啊，以及它确保那么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呢、啊、出现了动摇，说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这样一个决心动摇、哦、那么是作为一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日本呢、啊、为了绑住美国，让美国继续留住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话，那么除了增加日本本身呢、啊、在美日同盟架构内的一个任务分担，也就是 burden sharing 啊，任务分担之外呢，也要借由其他的一个合作联盟啊，来弥补日美同盟的不足啊，比如说跟澳洲、跟印度、跟北约、跟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一个合作来弥补啊美日同盟的一个不足啊。
林贤生指出，近年来的 QUAD， 日本与澳大利亚、日本与印度、日本与英国等北约主要国家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紧密化，都是基于这种思维的战略操作。就在 QUAD 峰会的前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2日对记者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目的就是围堵中国。林贤生表示，美国现阶段仍然处于超级强权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快速的崛起以及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让美中正式进入所谓的权力转移的赛局。为了协助美国稳住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强权地位，跨的成员必须更团结在以美国为轴心的阵营，才能持续确保当今的国际秩序与规范。林贤生说，
中共崛起的速度啊又快又猛，让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的讲话当中啊，那么很有自信的啊，在提到了国际局势的时候啊，就把意味着说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中共崛起的那种所谓的东升西降啊，当个口头禅一样的那么讲，对，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啊，在1950年代所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说法。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毛泽东啊，对于美苏权力强度的东风压倒西风那种分析啊，是错误的啊。同样的呢，我也不认为啊，习近平这种所谓的东升西降是对的啊。也事实上呢，那以现阶段的各项数据来做比较的话，美国还是超越中共。那军力啊，美国的军力跟中国军对比都不用讲啊。那么连同国力的比较啊，也是一样的。国力的比较不是只有看 GDP 数据而已啊。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说，美国拥有超过40个。国家是他的同盟国啊，可以让他那么有基地可以使用啊。但是呢，中共只有1.5个啊，北韩算1个啊，那么俄罗斯算半个啊，所以我说1.5个同盟国。啊、那么如果那么美国同盟国们呢、啊，日本啊、西欧等等这些国家、啊、要继续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的话哈、哦，那么中共想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那就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啊。要想要这样的话，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更何况呢，东方未必持续上升，西方也未必持续下降。
林贤生指出，对日本来说，这次QUAD峰会的重点是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在日本周边所造成的威胁，强化吓阻能力与应对能力，以免中共误判情势引发战争。在QUAD四国当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实公开谴责，并且实施经济制裁。印度并未实施对俄制裁，而且拒绝批评莫斯科。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印度不配合美国要求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更拒绝协助联合国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给乌克兰的日本自卫队运输机降落一事，这是因为俄罗斯在印度对外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他说，
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啊，那么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来源，或者是说印度传统上的一个所谓不结盟思维之外啊，我认为啊，最重要的是印度透过的印俄关系来牵制俄中关系的发展，甚至啊，那么印度啊把俄罗斯作为牵制中共的一个角色。啊，如果呢，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啊，势必啊让这个印俄关系啊来倒退，让俄罗斯啊，那么不得已知道进一步的发展跟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对印度来说是相当不利的，相当不利的啊。那么所以呢，欧美日等国家啊，那么对于啊印度的拒绝经济制裁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必须要抱持谅解的一个态度啊。毕竟啊，要对因应中共的威胁，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度的合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要件。
林贤生指出，印度不结盟的真正意涵在于，当不涉及印度的安全议题的时候，不加入任何阵营对抗另一个阵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虽然对俄制裁方面跨的并不同步，但是对抗中的部分印度是不会有意见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印度はロシアに対する例えば経済制裁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拒否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このクアッドの足並みが乱れないように。
其实可以理解，由于印度在军事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对于制裁俄罗斯的看法会与日本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那么如何让印度继续留在跨的阵营之中，甚至增加向心力，不要因为对俄制裁的差异造成裂痕呢？我想日本会居中协调，凸显中印边境的冲突等重点来维持跨的凝聚力，所以会后的声明会顾及印度的立场，不点名俄罗斯，但是指明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能接受的。松本佐保指出，除了印度之外，刚刚更换政权的澳大利亚也是必须谨慎观察的成员。在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中击败莫里森政府的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5月23日就任新总理之后， 就立刻前往东京参加了跨的峰会。他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时表示，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会与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虽然澳大利亚新政府承诺将延续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但是美国与日本还是必须长期观察。他说，
おそらく今度の新しい労働党の首相も中国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警戒感を持つという立場を、まあ、保守党の
工党在选前的对中立场已经提议设立太平洋国防学校，和以往的亲中印象非常不同。不过新的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表示要修补澳中关系，所以我想对中的战术会有所区别，例如采用的方法和措辞会有差异。日本会利用这次澳大利亚新总理与新外交部长出席跨的峰会，确认工党执政后的澳大利亚不会减少对跨的重视。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在这次的跨的峰会中会努力维持成员的凝聚力，防止四方缺少任何一角，并且继续推动日本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具体实现。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美国德州一小学发生枪击惨案，21人遇难，大部分是儿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所小学星期二5月24号发生枪击事件，有21人被枪手打死，18岁的枪手也已丧生。
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说，一名当地男子向尤瓦尔迪的罗皮小学开火。尤瓦尔迪位于圣安东尼奥以西约137公里，这是德州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发生在一名枪手在休斯敦地区的圣达菲高中射杀十人事件的4年之后。阿伯特州长说，两名警察遇到枪击并受伤，但是预计没有生命危险。枪手是当地社区居民。阿伯特说，他携带一支手枪，可能还有一支步枪进入学校并开火。他说，枪手有可能是被赶到现场的警察打死的，但是这些情况仍在调查之中。尤瓦尔迪联合独立学区警察局长皮特·阿雷东多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枪手是一人作案。除了死难者外，警长阿雷东多说有几个人受伤。早些时候，尤瓦尔迪纪念医院说他们收治了13名儿童，另一家医院报告说一名66岁的女子伤势危急。罗布小学的学生不到600人。阿雷东多说，该校设有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他没有说遭到枪击的孩子们是哪个年级的。星期二下午，当局在学校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身穿厚重外套的警员指挥交通，联邦调查局特工出出进进学校建筑。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对亚洲进行了5天访问后，返回美国的乔拜登总统已经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得到有关学校枪击案的汇报，并将继续收到最新报告。拜登回到白宫后发表声明，敦促美国人站起来面对枪支游说团体，并向国会议员们施压，要求国会通过合理的枪支管制法。他说，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厌倦，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德州枪击事件发生的不到两个星期前，一名枪手在纽约州布法罗的一家超市开枪打死10名黑人购物者和员工。当局称这起事件为仇恨犯罪。尤瓦尔迪有大约16000居民，是尤瓦尔迪郡的政府所在地。这座城镇距离墨西哥边界有大约120公里。罗布小学位于多数并非豪宅的居民区，在学校的街对面有一家殡仪馆。
新疆警方机密泄露令北京倍感难堪，中国新增习巴会引人关注。正在中国访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周三5月25号通过视频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引人关注的临时安排或与新疆警方系统机密照片的外泄有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巴杰莱特此次访华的目的是要了解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是否遭受中国当局系统性的迫害。国际上许多人权组织和活动团体担心中方很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巴杰莱特一行接触真相。巴杰莱特周一抵达中国广州后，立即与前往接机的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会见后，中方称由于疫情关系，巴杰莱特一行将通过闭环方式进行，不安排记者随访。此前有关巴杰莱特中国之行的报道虽然提及巴杰莱特将会见一些政府官员，但都没有提及习近平要与他会晤。观察人士称，巴西周三会晤很可能是一份临时安排，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应该与新疆警方有关维吾尔拘押营机密照片文件的外泄有关。周二，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公布了一大批据称是从中国新疆警方网络泄露出来的有关拘押营的机密照片和文件。英国媒体BBC 对这批照片和文件进行了数月的甄别，确认了他们的真实性。这批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揭露了新疆拘留营内部的情况，其中有许多在押的维族人的照片，以及手持木棍的守卫押送上着手铐和脚镣、头戴黑色布带的在押人员。也有照片显示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用黑色步枪指向被黑色布带蒙头的被拘押者。外泄的内部文件显示前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内部的讲话中下令看守人员可以对试图逃跑者果断开枪，先击毙再报告。 BBC 说这批资料来自新疆喀什舒服县和伊犁州的特拉斯县公安局的电脑系统，被黑客入侵后获取，这是迄今为止新疆拘留营内部消息最大规模的外泄。这批资料的披露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英国外相特拉斯在看到这些照片后表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他还表示对巴切莱特的访华之旅密切关注。中国方面对此依然是矢口否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说， BBC 有关报道罔顾客观事实，散布编造的故事，污蔑攻击中国治疆政策，纯属恶意诽谤。这个发言人还指责 BBC 选择在巴切莱特访华之际发表相关报道，误导公众，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习近平在会见巴切莱特的时候为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辩护，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应当被允许寻找适合自己特殊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并批评有些国家充当人权问题教师爷，反对把人权问题政治化。习近平说，在实践中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认为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习近平还表示，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人民是否获得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的这些说法与中国当局的实际操作形成巨大反差。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但事实上，民众和实际生活中和网络上享有的并不是习近平在会谈中所说的全过程民主，而是全过程控制和审查。中国所有的言论渠道，无论是社媒还是其他社交平台，或者报纸、电台等，任何与官方不同的消息、观点和意见都受到审查，无法表达出来。许多网友表示，在民众无法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当局是如何知道民众广泛获得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巴切莱特表示，他与习近平等中国官员的会晤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中国官员直接交换对人权问题的看法。巴杰莱特对习近平说，对我来说，直接与中国政府就国内、地区、全球的人权事务进行接触非常重要。他强调，无论是在一国还是在多国，发展和平与安全的持续进行，首要问题就是人权。巴杰莱特计划前往新疆的喀什和乌鲁木齐进行访问。
中国经济大盘不稳，北京一竿子插到基层，要求全力恢复经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召开了一次特别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的举行方式和北京高层对会议的重视程度都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当局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加以应对。官媒新华社星期三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它叫做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参加会议的官员阵容庞大，包括两名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和韩正，三名政治局委员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和四名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肖捷和赵克志。李克强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以罕见的严峻口吻谈到了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李克强说，三月份尤其是四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有分析称，李克强把中国经济目前遭遇的冲击与2020年遭遇的冲击相比较，而且认为前者比后者还大，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确极为严峻。而且稳住经济大盘与之前类似会议使用的稳增长的提法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显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大盘已经面临整体弱化的危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5月25号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设下新的条件，即在谈判开始前，俄军必须撤回到2月24号开战前的位置。不过这一立场莫斯科可能短时间内会觉得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俄罗斯拿粮食做武器，称有条件设立安全走廊，让运粮船驶离乌克兰港。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在全球粮价飙涨、粮食供应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莫斯科星期三5月25日表示，可以有条件地设立人道走廊，让运送粮食的船只驶离乌克兰港口。国际文传通讯社引述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卢登科的话报道说，只要解除部分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就准备设立一个人道走廊，让装运乌克兰粮食的船只驶离乌克兰的港口。自从俄罗斯2月24日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黑海沿岸的港口就遭到俄军的封锁，而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也被困于全国各地储粮减仓中。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粮食出口大国，两国的小麦出口几乎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乌克兰因俄军入侵和封锁而无法让运送出口粮食的船只驶离港口，加剧了全球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特别是在印度宣布粮食出口禁令和北美及欧洲的农作物遭遇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乌克兰同时也是玉米、大麦、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一个主要出口国，谷物是乌克兰的主要出口产业。2021年出口了价值122亿美元的谷物，约占全球供应量的五分之一。俄罗斯封锁乌克兰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所有港口之后，出口粮食的水路运输已经被完全堵死，而通过陆路运送的粮食虽然仍在进行，但是运送量不大，而且成本高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曾指责俄罗斯拿粮食当武器，不仅挟持乌克兰人，而且也把全球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当人质。但是克里姆林宫争辩说，引发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对莫斯科实施制裁的西方国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西方国家官员一直在讨论设立安全走廊，让运送乌克兰出口粮食的船只驶离港口的问题，但是此举必须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另一家俄媒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卢登科的话说， 俄罗斯正在就这个问题与联合国接触。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控对方在黑海水域布下水雷。国际文传通讯社还引述卢登科的话说，西方国家如果出动船舰护送乌克兰运粮船出港，将使黑海的局势严重恶化。英国政府星期二表示，目前没有计划派遣英国皇家海军舰只前往被俄军封锁的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协助运粮船驶离港口。奥德萨是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一个主要深水港。至于已经被俄军完全占领的亚速海海港城市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表示，在俄军完成清理水雷任务后，该市的港口一切运营正常。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际，中国在进行所谓的防疫人民战争。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和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分别是两国最高领导人部署和指挥的。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有明显的相似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种相似性值得认真分析。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一些批评者和观察家看来，俄罗斯当局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和中国当局进行的所谓防疫人民战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色是伤亡惨重，代价巨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价。这种特色令他们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有明显的共同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也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确实有他们的共同性。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他的共同性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行动上就军事上特别有效的这个制度下，他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决策的呢？就是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这个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是呢，这政治人物他如何运作军队呢？这个拿美国做例子，美国总统他如何运作军队呢？就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这个因为军事是要为政治服务的，那么他军事要为政治服务，他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做。还有呢，当这个遇到最重要的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也无权，他需要这个国会授权的，那么这是民主制度里。那么所以，但是实际的军事操作是怎么做呢？实际的军事操作是职业军人在操作，所以他有这个参谋部这个联席会议，对吧？就是参谋总部。那么他是职业军人，他是这个要准备好许多套的这个军事上可行的方案出来，供政治家去这个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了之后，下边的操作全部都是职业性的。那么职业性的，他才避免在军事行动上犯错。那么他的第一步是政治决策呢，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所以呢，政治家管政治上的，不要这个战争，不要犯政治错误。但是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是由军事的专家们、职业军人们来具体操作，避免军事上犯错。而我们看一下这个普京那边呢，是普京根本不懂军事，
然后这个军事是他在操作，所以呢他才操作的是一塌糊涂，就是他根本违反军事常识，就是哪怕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也不至于操作成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军人在操作，就是非专业的。那好，回到疫情，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也是相似的，就是因为疫情，防疫情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然后防疫情怎么做，那么这里边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然后这个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呢，那么在不同的制度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由不懂军事的最高领导人指挥，中国的防疫行动由不懂防疫的最高领导人指挥，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损失巨大。然而面对这种结果，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却拒绝改弦更张止损，跟民主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制度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它的目的就不同。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下这个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呢，他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这个个人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这个他要考虑到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的前途，他必须要考虑到我做这些事选民会怎么看。所以呢，他在就是这个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呢，这个政治这个政客呢，他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我做的任何事情呢，在整体的选民里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同意我还是反对我，那么他每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那么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个背景下，他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呢替他提供跟防疫相关的事儿。但是由于防疫相关的事儿呢，反过来防疫永远不仅仅是防疫，防疫一定影响全社会，一定影响经济，一定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呢，你之所以要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决策，原因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个平衡。那么他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那么他就要在这个之间做一个平衡。所以我防疫防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才能使最多的选民满意我的工作。那么他这个防疫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保证这个选民总是高兴的，选民经常是不高兴的，那么靠的是经常有选民不高兴才推着他们朝着某个方向走。
然而假如不是民主制度，情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里，这个事情呢就已经算是这个基本上解决了。那么这个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呢，它的这个政治计算就不一样。那么它的在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下，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呢，什么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力气的力量的力啊，权力是 power， 全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了，把全社会的产权都集中在一起了。讲到中国，产权集中在一起指的是全部的土地的产权，全部的银行的产权，这个大部分的金融的产权都在这个都在一个党的手里，而这个党呢是严格的上下这个上下管理的，就是最后呢是管理到一个最高首长一个人手里。那么在这个制度下呢，权力，个人的权力，最高的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呢，同样是政治上的考虑，在这个制度下，它的政治上的考虑呢就变得最重要的考虑是个人权利。它就和这个民主制度下不一样，民主制度下哪怕你关心的是个人权利，你也是必须关心的是选民怎么样想的，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它 当他说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最好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个政治话题。那么他就要证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证明他只能用这个模式，因为他要是放弃了这个模式，那么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最好的吗？那么只有他是最好的，他才认为他的权利才安全。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和这个其他社会活动的这个关系呢，这个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个就是它会在这个制度下会这样发生呢，不是第一次的，因此就不是很让人吃惊。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期间，尽管那里也出现了各种人道灾难，但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对还有保障。但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原以为上海的居民的话说，中国现行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质焦虑的基础上，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在上海。上海遭遇的这种倒霉事情该如何解释？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呢关心的是他的政绩，最高领导的政绩呢就是说过去以来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然后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因此呢一定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最高领导。但是最高领导他要做他要做的这件事不可能是他自己做，所以呢最高领导呢一定要各级领导跟着他做。那么各级领导跟着他做呢，他要解决各级领导的这个动力的问题。那么他解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各级领导互相竞赛。那么他的问题就是各级领导竞赛赛的是什么？那现在最高领导关心的是我的抗疫模式。好，各级领导已经搞明白了，他要的就是他关心的那种抗疫模式。所以任何人还想升官，哪怕任何人不是想再高升，你想保住你的官，你得做他让你做的事儿，你得猜他想让你做的什么。你猜好了，他想让你做的就是他的那一种抗疫的模式。那么我们就赛，我们就比赛，看谁能做的更是他要的那种抗疫的模式。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上海的抗疫的模式就走火入魔到了这个程度呢？一方面是跟这个各级领导要比赛，这个向最高领导表现啊，我最能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奥密克戎这种病毒传染性是过去的新冠病毒的30倍。所以当它的传染性是那个30倍的时候呢，大量大量的这个被感染上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呢，那么就变成了实际上是不可能，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一种可能性用封闭的方式能结束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这个当它这个在不可能的时候就采取了不可能的办法，那么你这个采取了不可能的办法就意味着会饿死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刚才我有意的花了时间讨论到西方民主国家反而是在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决定全面解封，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很可怕所以我们就要封得更严，绝对不是，是反过来，是这个东西来了以后我们反正也封不住了，所以我们靠的是疫苗，靠的是保证最少的人重病，最少的人病死，然后不影响这个全社会的活动，不影响全社会的经济，靠的是这个。所以你这个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就是说你这个防疫的事情，你需要的是一个是全面的这个权衡，全社会的防疫的方面、经济的方面、社会合同方面，即便是防疫的方面，你需要的是这个专家的对这个防疫方面的所有的这个评判。那么所有的这些评判拿出来我们做权衡，那么最后权衡下来的这个应该怎么做，应该就是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而不是由某一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抗疫模式来决定。那么曾经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下曾经起过也许还可以的这个作用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一直搬用下去呢？当然不是。所以呢，当一定要坚持某一个抗疫的模式的时候，那么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逼到死角里去。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文字记录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谈俄乌战争与中国防疫人民战争的关键性相似。
流亡的中国裔艺术家巴丢草，布拉格个展，抨击俄罗斯战争暴行及中共暴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流亡澳大利亚的中国裔漫画家巴丢草近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的一个展览上，用艺术作品展示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并抨击俄罗斯及中共领导人。据路透社报道，作为目前正在布拉格 DOX 画展展出的中国制造展览的一部分，巴雕草展示了六幅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作品，通称为基辅的蝴蝶效应。展览将于8月28日闭幕。这幅画作中包括一幅描绘着一位身穿乌克兰民族服装的女孩将一只向日葵花放在一幅画有 Z 字母的俄军坦克的炮筒上，还有一幅是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形象合在一起的肖像画，另一幅是习近平喂养普京。巴丢草对路透社说，多数作品是献给乌克兰非常勇敢的战士和平民的。巴丢草还表示，这些作品还指出谁为战争负责，谁是罪犯。此次巴丢草全球第二场艺术展5月12日在布拉格开幕，展品主要涉及六四大屠杀、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新冠病毒与封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主题。这次展览招致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抗议。 DOX 当代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Michaela Supertova 说，中国大使馆直接打他的手机，要求不要办这次展览，因为他们说这将伤害捷克与中国的关系，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等等。报道说，中国大使馆没有回应路透社要求置评的电邮。这次画展包括多幅嘲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漫画，其中有将习近平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脸交叠的共同一张脸的漫画，表达香港的自治受到中共侵蚀。现年36岁的巴丢草曾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移居澳大利亚开始创作政治漫画，多关注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践踏，并有一些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作。巴丢草的漫画多以红与黑作为基色，用红色象征恐惧与暴力，黑色来表达压抑与绝望。巴丢草和家人相继遭到中共当局的威胁。2019年，巴丢草在纪录片《中国异议者》中摘下面具，将真实面貌公之于众。随着创作大量关于香港反送中抗议、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重大公共议题的作品，以及与美国前 NBA 球星坎特等人合作，巴丢草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华裔政治漫画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的班克西。他在社交媒体称自己是被中共猎捕的华裔奥籍艺术家。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